欢迎收听《好国月报》朗读版，以下文章题目是《隐形网络真实个案》。电信诈骗和传统犯罪有很大的区别，不法分子隐身在暗处，运用电话、网络和短信等新型的技术，以远程非接触式手法布下低成本高回报的骗局，让受害者在上当受骗之后仲唔知道骗子系边个，点样样？根据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嘅统计，全美每年嘅电信诈骗数额巨大以至无法统计。全球最大认证移动手机社区 Truecaller 嘅调查显示，美国一年有将近2700万嘅移动用户遭遇电话诈骗，损失超过86亿美元。根据 FTC 公布的数据，2017年全美欺诈投诉总共有110万宗，财物损失达到 9.05 亿美元，其中有34万8千宗为冒名顶替，损失达到 3.28 亿美元，电话诈骗占 70%， 损失 2.9 亿美元，而电汇是最常用的支汇方式，损失达到 3.33 亿美元。个案一：真假号码。华裔贺女士，长春藤毕业，就职于金融机构。今年初，佢接到所谓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嘅电话，话有人用佢嘅身份证做假护照，喺上海虹桥机场被捕。佢上网一查，发现对方显示嘅电话号码的确系浦东分局嘅号码，于是就回拨。这个正是骗局的关键。骗子运用一种软件叫做任意显号，在来电显示中藉着手机的设置呈现任何想要对方相信的机关的号码，这样既蒙骗了受害者，又逃避法律制裁。有些甚至通过境内外服务商服务器层层转接，如果接电者直接回拨，就切换到骗徒的电话上面。骗子恐吓说，因为在贩毒分子的屋企搜到何女士名下的银行卡，她被列为犯罪嫌疑人，被发所谓的刑拘令。何女士惊恐之下听从骗徒指示，登录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院网址，填写了个人资料和中美银行账户。对方又要求他切换号码，并删除所有的短信记录，同时要付100万人民币保证金，直至何女士直接用手动拨号接通浦东分局电话号码，才知道他遭遇了模式诈骗。这个时候已经损失了数百万的人民币和百万美金。个案二：速递接线员。张女士接到一个电话，是号称速递和物流公司 DHL 的录音，通知她有邮件将被退回。当她按指令转接到发件地的电话之后，对方先确认了她的名字，告诉她寄往华盛顿，里面有三本护照和三本存折的一个邮件，发件人是张女士，收件人是她的一个好朋友，已被中国大使馆扣留。张女士已经很久没回过中国，她不可能寄这种的邮件，但是对方劝她报警排除嫌疑，如果不是回中国可能被海关扣留。对方并殷勤地帮她将电话转接到所谓的北京国际刑警中心，接线者声称可以帮她录音笔录，但要求对方报出身份证、护照和驾驶执照的号码。听到证件这几个字，张女士突然间意识到，如果对方是假警察，那她就被骗了咯。个案三：靠谱金属男。李女士在微信上接受了一个姓周的男人的好友申请， 李慧成就男人自称是香港华泰金融有限公司人事部主管，有车有房，希望找到相知相识的另一半。当他获得了李女士的信任之后，他透露在 VIP 客户投资还有一个名额，可以通过内幕消息获得所谓绝佳投资机会，回报至少有二三十倍。公司是不允许员工和亲属投资，因此将机会让给李女士，盈利三七分成。李慧成就男人并通过微信发来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，并直接打电话给他推动。李女士按指示向对方账户汇入了两万美金。几日之后，李慧成就男人说他知股票投资盈利有63倍，当他交税之后就可以将赚到的钱打入李女士的账户。李女士同时收到所谓香港特别行政区境外所得税的申请表，表上显示所得税为88万2千元，税额是70560元。于是他将从亲友处筹集的钱汇去。之后的事很容易估到啦，这位姓周的男人和李女士的钱财一同消失无踪了。个案四，联邦调查局电话。有一位留学生，他接到电话，对方先问明他的姓名，然后说自己是联邦调查局 FBI 的工作人员，说他知因案情需要要将电话转给他的上司。那位所谓的上司接听之后，先报出自己的姓名、单位、社会安全号，然后又报出留学生所读的学校和他的专业。之后他说外国学生都要填写国税局的8369表格，但是这位接电话的留学生他没有填到，所以拖欠了政府的学生税。留学生有两个选择，第一就是打电话来的人他会报警去拘捕这位留学生，第二就是填写表格。初时留学生选择了填写表格，但对方坚持要他补交学生税2000元。于是这位留学生说，那你报警好了，等他来拉我吧。这样说对方只能够挂上电话，显而易见这个是诈骗电话。不法分子可以用各种的方法和渠道搜集个人资料，就算打电话来的人自称是政府部门职员，似乎对你的情况了如指掌，都不可以相信，因为一般情况下政府机构是不会用电话这样联络你。个案五，第三方交易平台。网络游戏爱好者小城，他登录了一个游戏交易平台，用微信扫描充值了100元，但是发现却无法提取游戏币。这个平台的客户服务说，小城没有填写完整的个人资料，要再充值800元。之后又发生了银行卡号码打错、违规操作等等的理由，要小城再充3800元去解冻他的户口。最后总共汇款了超过10000元，客户服务却不再回复。小城被呃了，所谓的低价交易平台实际是钓鱼网站，团伙作案，搭建虚假游戏充值网站，然后到各游戏网站发信息，以低价诱骗玩家购买游戏币，网站域名不定期更换，逃避打击。当玩家发现游戏币没有到账的时候，网站即以玩家违规为理由，让受害者不断地充钱解冻他的户口，直到玩家发现上当为止。这一类的以虚假之势性牵罪业的人，称恶为善，称善为恶，以暗为光，以光为暗，以苦为甜，以甜为苦，他们的下场将会是怎样呢？ 在圣经箴言的第五章二十二节那里告诉我们，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，他必被自己的罪恶与绳索缠绕。以上文章题目是隐形网络真实恶干。我是李伟，多谢你对浩国月报朗读版的支持，愿上帝赐福给你。